各位朋友好，各位同学好，我是举强，是专门研究新生疾病心理干预跟管理心理学的。我们呢今天继续来聊强迫症，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强迫症的量表不一定准确，不能迷信强迫症量表。无论是抑郁症量表、焦虑症量表还是强迫症量表，我们都不能迷信，都有仅供参考意义。那问题是为什么呢？我解释给你们听。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中国人对心理疾病有羞耻感，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对心理疾病的羞耻感普遍高于欧美。因为羞耻感、病耻感比较强，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做量表的时候很多人会撒谎，明明有这个症状他说没有，有这个症状很严重他给他降低等级，那么这个量表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有人说耶，这个量表没有测谎系统的嘛？因为我们这些量表都是从西方抄过来，西方人因为病耻感非常低，所以他没有必要设置测谎系统，而量表中设置测谎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要非常高的脑筋和智商来设计的啊。那当然比较简单的测谎系统就是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角度重复问，看你是不是答的一致。比如前一个问题问你，你对卫生的讲究程度怎么样啊，他说五级评分，非常讲究、比较讲究、中等、不太讲究、极不讲究，你选个非常讲究。哎，过了好多题又问一个，你洗澡的次数跟社会平均水平相比怎么样啊，非常多、比较多、一样多、较少、很少。结果你那边卫生非常讲究，这边说洗澡呢是较少，那么这个就对不上号了啊。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测谎系统啊，这种测谎系统常常不一定管用。为什么？很多人知道了他就会来回避的。所以呢你设置测谎，那基本的里头的一个构架要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就要动脑筋了。所以呢设置测谎系统也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那么这个呢是导致我们量表不准的原因，因为这些量表来自西方，大家没有羞耻感，或者说没有病耻感，学术名词叫病耻感啊。那么这个强迫症量表它不准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每一个量表后面都有一个常模的啊。什么叫常模呢？就是至少3000人的一个分值的状况，然后你把你的分值跟它去比较。常模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英语考试考了92分，这个成绩表示好与坏。比如说92分肯定是好的嘛，这个不对的，这个太简单化了。比如我举个问题，你们这一个年级有1000个人，有990个人考到了95分以上，你说92分算好吧？那肯定就是相当的不好，对不对？那么这1000个人就是一个常模，这个92分叫原始分，这个原始分要转化为常模的标准分啊，它要放到这个常模里头去比一比啊，92分在什么档次？只超过5%的人，实际上按常模标准，这个92分就转化为5分了。那么后面就有一个常模。这个常模是什么呢？是社会的大量的人群的数字构成。问题呢，这个常模各国是不同的，用美国欧洲的常模来衡量中国人恐怕很有问题。比如说你说你体重140斤，胖还是瘦，身高多少，如果按中国人的标准可能认为他是偏胖的，可是放到美国去那绝对是瘦子啊。因为美国的你随便马路上抓3000个人，那体重很大的，你往那个常模上一衡量，那绝对是苗条至极。你们没到过美国啊，可能不知道，在美国这个胖子是遍地都是，所以这个常模啊是要取当地的人的。所以这个量表为什么不可靠？第一个是病耻感造成的撒谎的程度有巨大的差异，第二个常模有巨大的差异。所以你们明白了吧？所以来自于西方的心理测量量表其实是不太准的，仅供参考。